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们本集要来聊一个很意外，我们居然没有聊过的作品。
对对对，我跟我朋友说，他们还说哈，你们真的都没有讲过吗？这样子。
对，然后好，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进击的巨人》。那因为沃比就是在落坑之后，很多次提到他喜欢里面的角色，然后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就是 vision， 就是想说我们应该已经聊过《进击的巨人》了。但实际上是我们那时候发了那个《黄金神威》的完结的时候，就有人在推特上问说，可不可以也聊一集巨人，然后回去找一下。欸，对，真的好像没有完整的聊过这样子。
没有，我其实有记得是没有，我只记得好像有在棉花糖发问，有人讲了一些就是好像干部组还是韩吉之类的事情吧。然后因为我非常喜欢韩吉这样，然后就有稍微提了一下说，哦，我喜欢这样，但我觉得真的非常少。对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不是一百回的时候不是有做了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作品的分享吗？
没错，
我甚至有一个幻觉，就是那个曼德拉效应，就是想说你那在一百回的时候讲的应该是巨人吧。
完全没有差太多，我那时候讲的是那个坂本龙一吧。
对对对 对， 對。好，总之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进击的巨人。那因为进击的巨人已经完结，漫画已经完结一阵子，然后 The Final Season 的 Final， 就是那个 Final 很久的 Final Season 好像也要出最终季了这样子。对，
就是我那个时候出了 Final Season， 大家一直想说就是要完结要结束了，就他 Final Season 出了三遍 Final Season。
对， Final Season 1到 3， 然后就整整三年这样。
很多人说这个很像是那个设计师在帮自己的档案命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是最后一个版本，就一直后面写 final，
对 ，final final truly final 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好，那今天聊的内容主要就会以大家已经看完《进击的巨人》为主，所以我们就不会特别琢磨，就是要把整个故事完整的讲一次。那我等一下还是会稍微提一下他的故事大纲这样子。
好，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进击的巨人》是从大概2013年开始连载，然后我倒回去想，觉得很惊人因为我对《进击的巨人》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当年是我们高中，而且那时候盗版漫画还没有那么盛行，还在传阅宝岛少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说欸，最近有个新连载进击的巨人很猛这样之类的。
那这样，可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应该又更早因为如果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有点不大确定他漫画连载开始是几年，
我记得是13年啦，就差不多以现在倒回去差不多9年前啊之类的。差不多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时候吧。我如果对我的记忆没有错，
因为我们12年应该是我们大学的时候。对，
是吗？我们12年是我们大学的时候，
是我们大一的时候。2012是我们大一的时候，
还是他讲的是别的作品？惨了，
我记得好像比那还要更早一点。
你说，所以他不是
好像是12年前以前的。
OK， 好，没关系，年份不重要。对，我们就来讲一下他的大纲主题，就是《进击的巨人》，就是以主角艾莲叶卡三人一行，就是加上米卡萨跟那个阿尔敏这样子。然后他们的一开始的剧情是他们住在一个城墙里面，就是大家后来变成非常多迷因的那个玛利亚之墙这样。
对，
对，总之有一天就巨人打破这个城墙，然后他们为了就是追寻他们的自由与和平要去跟巨人战斗。那这是大概故事前半非常大量的剧情是在描写这件事情，可是到了故事的后半，就是他们真的战胜了巨人之后，才发现说其实他们所处的那个城墙，那个他们所住的那个帕拉迪亚岛，就是其实是整个世界非常小的一部分。那实际的情况是，就是在帕拉迪岛外面的整个世界，其实对他们对巨人认知跟帕拉迪岛上的人是差非常多的。就是在帕拉迪岛上，他们的科技很像是一种，虽然他们有个那个立体机动，可是感觉是很像蒸汽时代的科技这样子。
对， 对，差不多是在那种机械类型的东西出来以前的东西。
对，但是在就是城墙外，就他们岛外的世界，其实世界上已经就是很现代军事科技，而且外界把巨人视作是一种兵器，就是他们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神秘存在，他们就是一种兵器。但反而是帕拉迪岛上的人们反而好像就对于巨人的认知很原始，或他们完全不知道世界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总之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探索跟调查之后，他们才发现说原来帕拉迪岛上的人民，就是他们是一支特别的种族，是艾尔迪亚人。然后他们在当初被移居到那个岛上是有原因的，而且他们自身也跟就是巨人的力量有非常深的牵连，甚至在岛外的艾尔迪亚种族在岛外是有点类似像是被视为像是恶魔之子那种劣等种族的感觉。
对
对，然后被有点像是被霸凌，或者像是被有点像种姓制度的最下层这样子。对，那总之后来的故事主线比较像是说帕拉迪岛势力，就是艾莲一派跟就是外面的国家，主要是以马雷这个国家为主的斗争这样子。然后艾莲一派主要想要的是自由跟就是艾尔迪亚人的解放这样子。对，当然对于这个解放的定义究竟是要 怎么样去解放，就是也有分成不同的派系这样子。
对， 对对对，
好，故事的后期的路线大概是这样，就在前期巨人是一个威胁，但在后期巨人变成一个大家可以类似动用的能力，像是一种政治筹码一样的东西这样。
嗯，
对，哇，我刚刚一下就把巨人所有重要大雷都爆完了这样。对
对对对，但是我们这个一定是爆雷到底啊，因为我觉得甚至你也没有办法说从哪里开始是雷嘛，就是例如说大家很喜欢开玩笑就是说，就是那个莱纳是凯之巨人这样子，左边是那个凯之巨人，右边是超大型巨人，然后还会有人故意生气然后说哎、欸、你干嘛爆我雷这样子。
对对对，
这是一个就超级前面的雷，
或者就谁谁谁死了这样子。对
对对，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就一定是爆雷到底，因为我觉得很难去分说哪边开始是雷哪边开始不是吧这样子。对，
好，那我先讲一个，就是我们上次其实在聊黄金神威的时候就有聊到这个对比，我觉得剑山创真的是、大家也知道他就是发便当不手软，甚至有一段时间在炼巨人连载的时候，因为就读者非常的痛苦、就是一边是进阶巨人一直在死人，然后进阶巨人那边死人，就是炼巨人那边也会死人，就是整个读者过得非常的艰辛、对，
我觉得这是一种蛮有趣的类比吧，就是我见都好像还有很多人说是鬼灭也是蛮喜欢发便当什么的，
对，
但我都会觉得大家发便当的方式好像不大一样吗？跟就是作者的立场感觉不大一样这样子。对，
剑山创的发便当的方式真的会让你觉得，就是你上次也讲过，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死的毫无价值，然后会觉得非常悲痛这样。 对，
对，然后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可能相对比较写实一点嘛，就是有点像你在因为他，我觉得他后面很多描写是那种比较是在像刚刚你说的国与国之间或是政治的斗争，所以他其实把很多场景是发生在一个战场上的那个感觉、那有点像你在战场上死掉本来就很有可能是一种毫无价值或者是毫无尊严的死法这样子。
对， 对，我那时候后来比较深刻感受到这件事情是后来不是乌俄战争开始嘛、然后就他们国家的一些比如像音乐家或者搞笑艺人之类就是都要去上战场，然后也有人真的就死了，然后在那个瞬间你才会发现说，就在战场上面你不管之前你多有名多有成就，你死了你就是一具遗体回来，就跟所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兵，不管你是什么阶级兵种，你死了就是都一样。而且也会让人觉得啊，如果他继续做搞笑艺人的话，说不定他会就是变得更加的就是有成就或什么之类，但没有，他就是就那样就白了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就是巨人有个蛮大的重点，就是说他的前半跟后半的调性差蛮多，就像你刚刚说，就是因为在那个解决了这个城墙之谜之后，就是你发现世界其实是很大的以后，他们重点就已经不是只是战胜巨人就好了这样子。那在前半的时候他确实也还是很残酷，但那种残酷是一种人类面对到比自己强大非常多你完全没办法对抗的，因为人类通常是站在那个金字塔顶端的动物嘛，但是人类有一天终于遇到一个比自己强大超级多像恐龙一样的生物这样，然后它并且它会吞噬你，然后完全你对它好像是莫可奈何似的这种状态。我觉得那个是前期的恐怖，比较像那种很生理上面嘛，就是你遇到比你强大太多的东西你只会腿软，你甚至没有办法反抗。那后面的段落比较虐的就是比较像是刚刚说的这种所谓的战争的残酷，或者是你在战场上面明明可能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类，或者是我们可能曾经共度很多就是很美好的时光啊或者什么的，但我们在这边却要就是血刃相向这样子。对
对，而且我觉得在大多数读者应该都非常印象深刻，而且觉得这部漫画吓死人一幕应该是那个，因为你知道调查兵团初期算是有一个固定班底这样子，对，然后最让人印象深刻应该是在后章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马雷的小女孩那个假币，然后她偷偷混进那个调查兵团的飞机里面的时候，就是她不小心就是开枪就打死了那个其中一个重要角色，就是那个沙夏这样子。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应该真的快要吓死，因为沙夏也是算是调查兵团里面的开心果，然后也是你知道骁勇善战的一员之一。结果而且我记得那一段是他们去潜入马雷的那个国家里面，
对对对，
然后就是类似像执行过特种任务回来，大家都变得很厉害那样，就有一种哦三年不见大家都获得各种能力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结果就因为这一个小意外，然后一个主要角色就突然就这样死了，然后就是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观众群情激愤到有点可怕的地步，就是因为到你会在网络上看到超多迷因或者在嘲讽假币这个小女孩的图，甚至会有直接写就是Jabby the Beach 之类的，就是超多种。
对对对，我觉得蛮可怕的，我觉得那个可怕很多层次，就是包含说刚刚前面说这个剧情确实会让你有点吓一跳，就是怎么会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是蛮恶意，像他在死掉的大概前一两格而已吧，还是那个就他们也是另外一 个伙伴科尼，就是抱住他们的伙伴，然后说就是虽然就是我们经过这些然后觉得很痛苦什么，但是还好至少你们都活下来了这样子，然后下一幕就是沙夏就被杀掉这样子，就这也是一个瞬间这样。然后到就你刚刚说的就是大家对此的反应，我其实也觉得蛮可怕，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看巨人的时候会有很多连载的时候大家会有不同的反应，然后我觉得那些反应其实最可怕的是很反映了那个怎么讲，就是巨人他的漫画讨论的一个重点吧，就是那一种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就是我们明明都是人类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我觉得就是他明明漫画都已经重点是在谈这件事情了，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后面的观众其实也会被这些剧情给带着走，没有办法很冷静的就是进入这个我们就是坐下来好好谈谈的状态，大家就是只会群情激愤觉得说啊假币就很该死这样子。
对啊，而且因为其实他其实有交代马雷他们的背景，就是你后面继续看的话会觉得说从他们的出发点去想是合理的，就是如果你因为你其实根本不在，你不是马雷人也不是调查也不是哈拉迪岛人，你是一个观众这样子，所以这来说你应该可以知道两方的纠结，
你是全知视角这样子，
对对 对，但是你还是会不自觉为调查兵团的人就是群情激愤这样子。对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假币这个角色是我们刚刚说的后半才出现的角色，那他其实出现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就在跟早期的爱莲叶卡做一个就是比较这样子，就是他跟他其实很像，有点像是在最早期的时候爱莲叶卡就是有一种很群情激愤，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就是驱逐所有的巨人，然后我一定要就是很感觉很单纯又很热血的那一个镜头，
我信奉我所相信的正义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在营造假币的时候也是往这个方向在营造，但是我就会觉得很妙是说为什么还是大家会因此就是会因为前面你先看过调查兵团的视角，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就算后面花了很多时间在铺陈说哦马雷人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立场，或者是他们从小教育就是这样，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因此而同理他这样子。对
对，但我觉得主要最直觉还是因为喜欢的角色被杀掉这件事情。
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家很久不习惯这种，就是刚讲的我觉得重点不是他被杀掉，而是他死得让人觉得毫无价值。
对
对，如果今天就是他是在一场争斗中就是被残虐的杀死，或者比如说被巨人撕裂之类，大家可能都还觉得哦情有可原，可是今天他就是被一个感觉他绝对不可能打输的小女孩莫名其妙开枪杀死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大家理智上转不过来的点。但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他是一部漫画，然后让读者有过这样的体验是好的，就是我没有办法阻止自己当下冲动的反应，可是如果你把巨人看作是一个更大，比如说它是可以当作是现实政治或者是各方人马的隐喻的话，你有过这样的经验你会比较有抵抗力。对，就是你可以知道如果你有继续看后面的故事去理解假币的动机跟他后来的成长的话，就是你大概可以如果你在现实中遇到类似的事情，你可能稍微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下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他其实算在假币跟那个沙夏这条线上算蛮用心的，因为他不是说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假币跟沙夏他把他杀掉的这一段其实是这一切的开始，因为他后面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去营造说，因为假币虽然他是马雷人，然后但他后来因为因缘际会就是总之他就很像必须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在帕拉迪岛上生活这样，然后他就还因此就是跟沙夏的父母就是一起生活，但是沙夏父母并不知道说哦这个小女生就是当初把自己女儿杀掉的那个人这样，然后他们好像还因此生活了一段，然后有点像彼此有点了解对方什么的，然后后来也有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候，然后并且有产生冲突，然后跟进行了某一种和解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整段的安排跟铺陈其实是非常细腻的，然后跟我觉得非常感人吧。对，就是他可以愿意花很多时间去讲一个就是虽然就是我的女儿被你杀掉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原谅你这样子，而且有点像我觉得在假币跟就是另外一个小男孩上面，就是他们是一种有点像是剑三创，因为没办法解决这个大人之间你知道大家都已经这个盘根错节的这一种就是仇恨，然后我们就只好把这一些希望托寄在下一代身上的感觉这样。
对啊，而且聊到这一步就是很多闲谈都会从某个人的死开始，突然想到因为我们刚刚在开始之前也有在聊那个艾尔文的就是应该说那个那一段应该叫白夜嘛。
对，
就是那一段，反正总之就是那时候艾尔文受了重伤，然后阿尔敏也受了重伤，然后他们就面临一个抉择，究竟要把巨人之力给谁，然后才可以 就是选择活下来。那当然以后面大家都知道，就是后来巨人之一就是给了艾尔明，然后艾尔文就此归西这样子。
对
对
对对
对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是，就是这边可以提到一些 CP 应该没关系吧，就是因为巨人里面有一个很红的 CP 就是团兵这样子，就是 maybe 有些人就算没看过巨人可能也听过这个 CP 的那种程度这样。然后但我觉得蛮好笑的是，我们那时候有跟朋友聊到说，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团兵粉的话他们居然喜欢就是团长那个艾尔文跟就是兵长李维这个 CP 的话，应该就是会希望说团长可以活下来吧，就是他们应该会希望说这个把巨人之力给就是艾尔文，然后就可以让他活下来，是不是团兵粉都这样想呢？就我朋友办了一个投票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让谁活下来，结果团兵粉们全部都选择让团长死掉，我觉得超好笑的。
对，因为大家就喜欢虐恋这样子。对，
就是我觉得是吧，而且因为我会觉得那个重点，其实因为我觉得他漫画其实有画出来，就是他有画到一个重点是说，其实原本李维一度是有要决定让那个艾尔文活下来了，但是他其实就是因为想到有点像艾尔文在他有点像交代遗言之类的那个时候，他有种觉得说我对一切都已经累了，我对于要扮演一个恶魔然后送大家就是有点像甜言蜜语的骗大家上战场然后来完成自己的希望这件事，已经觉得非常疲累，所以他其实是想要休息了这样子。
对，
然后
就是他的死去才成就了艾尔文这个角色完整的曲线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其实如果你让他活下来，艾尔文这个角色之后可能就会走向就是不可避免的毁灭，或者是这个人可能整个会崩坏掉这样子。所以其实有点像李维选择在这边让他死掉是他自己个人的私心，而不是他的私心不会是说让他活下来。他如果你是要看大局的话，确实要让他活下来，因为你知道他是团长，他很有经验之类的，他可能才是真的可以带领调查兵团的人。但是就他因为就是无论你知道这是喜欢还是憧憬还是怎样的感情，因为他跟他的羁绊，所以他决定出于私心让他死掉，让他可以在那边终于好好休息这样子。
嗯，那我们来聊聊就是你最喜欢的角色韩吉好了。对，没有，因为我会讲是因为我其实后来整个漫画看完之后，其实重新回头看我也很喜欢韩吉这个角色，就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求知欲这个欲望，就是其实在很多其他的漫画里面也有讲到，就求知欲其实是人类很原初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当你面对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第一个想要走出去的人，虽然他可能很容易死，但他的动力就是好奇心。对
对，我是很喜欢说就是调查兵团这一个团队嘛，就是他们在前期的时候算是一个很活跃的状态，就是他们在这个岛上，就是你知道大家熟知的那个他们穿的那个立体机动装置飞来飞去然后很帅的那个样子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除此之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推动他们的动力是永远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求知的欲望，他们想要知道更多，所以他们其实是为了想要离开这个岛，他们想要知道墙外面是什么，所以他们才会做这一切，而不是说你知道他们只是很想要帅气飞来飞去这样。对，然后虽然这件事情在就是说中后半的时候他们有受到了蛮大的挫折，就是当他们发现说这世界上其实不是只是只有他们岛上的事情以后，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一点点跟不上世界，跟因为你知道那毕竟像是一瞬间就是像翻墙突然翻到外面，发现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你所认知的那样子。
你以为你活在一个世界，就打开发现你只是一个小花园这样子。
对
对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跟不上是非常可以想象的吧这样。然后他确实也有花一些篇幅在讲说就是他们很努力想要跟上国际情势，可是却有一点因为他们能够知道的情报也都只有外面的人跟他们讲的嘛这样。对，比较不像是他们以前是用一种比较调查的方式再去了解这样。然后所以 后期确实他们的感觉活跃度有下降这样子嘛，但是我却觉得很感动，就是说剑三创没有因此把调查兵团这个名号给放弃掉吧，他一直在这个结局的时候就是在韩吉这个角色还要赴死之前，他还甚至又把调查兵团这个名号又再继承给阿尔敏这样子。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角色几乎都已经死光了，就是你知道这个岛上 maybe 没剩多少人的那种状态，他还却一直惦记着说就是他自己身为团长要把这个东西就是在负担给下一个人这样子。对，我觉得那一个永远想要知道新的东西永远不放弃的精神一直到最后还有传承下去，这件事情很感人吧这样。
对，而且因为到故事后期大家会觉得巨人之谜好像已经完全揭开了，就是比如说像是 我怎么样可以变成巨人，我怎样可以把巨人之力传下去这样子。但是当大家已经把巨人就纯粹视为一种战争工具，或者就是啊你的能力就是什么，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时候，韩吉是唯一一个还对巨人真的保有纯粹研究热情的人，就他觉得他们身上还有很多比如说可以提取的物质啊，到底他们是怎么转换什么之类，就他很想用科学的角度去解析这个力量，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说反正哦反正就这样子之类的。这有点像是该怎么讲，就是有一种你知道，就是有点像是人类在不知道某些原理的情况下，其实就已经在运用那些力量。比如说以前人类其实不知道生火的原理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只知道摩擦可能会热热的，然后就火就会出来，
火就跑出来。
对，但是是后来的科学家才会研究说哦能量是怎么转换的，去找一些更有效率的方式。韩吉就有点像是那样子科学家的精神，在这部漫画里面算非常，应该说在很多漫画里面都很难能可贵，因为你知道在很多少年漫画里大家拥有力量也不会去想说力量怎么来的，就是我今天突然可以打出一个火焰的拳头，我永远、
欸、我就这样，
对，我从此之后我就是火拳叉叉之类的。对
对对对对，我自己就是很喜欢他，其实是主要是因为后期的关系，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角色的心情很复杂，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在这个角色后来变得很可怜以后才喜欢上他，这样子就是
我懂，
我觉得这个心态好像有点扭曲，但是我觉得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吧，因为
我们就喜欢看他们惨惨的。
对，因为他前期就是在我们刚刚说在岛上的那个时间里面，他的那个时候身份只是分队长这样子，然后他那个时候的个性确实就是一个相对蛮像乐观怪人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就是疯狂的非常喜欢巨人，然后就是表现的也是很看起来很乱七八糟很乱来的一个人这样子吧。但是因为他在中期，因为刚刚我们说就是艾尔文死掉以后，他就在他死前把这个团长就是托付给就是韩吉这样，然后韩吉我就觉得他到后期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 后期有一个很标志性的，就是他有戴一个那个
眼罩
这样子，然后他其实整个人就是感觉就是相对低迷蛮多的，跟因为他必须要承担起这个团长的身份，但是他其实前面比较是单纯是用一种很纯粹的求知欲再去推动他做所有事情，但是他不一定真的是一个这么好的领导者这样子吧。然后后面确实也有一些像那个爱莲跟他也有一些就是局语，就是他们有些争吵啊，或者是理念不同等等方的问题，然后后来也确实也导致了调查兵团内部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支派开始出现，比如说有人就是纯粹支持爱莲，然后就觉得我们艾尔迪亚就是应该要独立建国这样子，然后后来因此成立了爱叶卡派这个东西这样。那韩吉比较是用一种比较相对比较温和，然后认为说我们应该可以去试着去了解对方，或者是对方会害怕我们是因为对方不了解我们这种可能会有人嘲笑这只是谈之巨人，就是我们坐下来谈谈的这个状态这样子。但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它听起来很理想主义，但是它却是一个很珍贵的特质吧，就是你知道当然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就直觉说哦好吧，我们就是讲不赢别人我们就只好打爆对方的话，那你知道就是下这个国家什么地球什么早就已经毁灭了嘛。就是因为有像韩吉或者是阿尔敏这一种愿意想要理解对方愿意多给对方一点时间的人话，我们现在才有机会可以建立就是你知道所谓像文明或是国家的东西这样。
对，而且我超喜欢他跟爱莲在监狱里面对峙的那一段。
对， 对，而且我觉得蛮好笑，就是那边其实应该蛮严肃的，但是他把它处理有点搞笑，
因为就是很像爱莲就突然一直在讲一些就是很中二的台词，就是就是
他说他可以就是
对
那个要战斗，
就是你们不理解我这样子。然后韩吉就一副你从哪里学来这个词的、啊、之类的那种感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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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他说所以你说的两次战斗是要战斗两次的意思吗之类的，我觉得蛮好笑的。
对，很像那个我这样讲比喻，我觉得喜欢爱莲的人可能会很生气，但我觉得很像辅导老师在面对那种很中二学生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一直在戳破人家那个酷酷的氛围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而且他那个时候还就是上半身全裸，然后就把头发梳起来看着超帅的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对，反正我就是蛮喜欢说他后来其实有一点承担不起这个东西，但他还是努力的撑下去的那个部分吧。对，然后一直到而且我觉得他的角色收尾也是相对剑山创比较温柔的地方，因为 因为我其实觉得像刚我们提的就是沙夏被杀掉那边就是相对比较残酷的做法这样，但是因为我记得剑山创后来好像有在采访里面有提过吧，就他说他在后期就是帮这些就是发这些角色便当的时候，他其实有想要说就是这个角色都已经这么重要跟这么久了，他想要有点像毕业典礼或者什么，就是好好帮他回顾一下，
让他死得其所这样。
对对对，
还是得死，
虽然就是你还是得死，对对对，但是因为像我觉得他死掉那边就是他有花一些时间就是去做说就是比如说他为了是想要挡住因为这样挡住 后面的那个超大型巨人，所以就是我留下来殿后那个状态。那他我觉得很棒，就是他最后就是真的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因为像用那个立体机动装置就是飞得很高，然后他就看到底下都是超大型巨人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那个他在这整个故事最开始的那个非常喜欢巨人，觉得巨人真是太有趣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就很感慨的看着下面的巨人，然后说就是啊，巨人真的是很有趣的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好温柔，你知道，就虽然他在中间历经了各种折磨，就是变得很可怜什么，然后这一切不是他可以承担起，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有让他回到那个他最前面很喜欢巨人那个初衷吧。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的死真的是这里面处理的少数来说相当浪漫，甚至会让人有点想到那个 Mad Max 里面那个然后 What a beautiful day 的那个感觉。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有点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说很虐的一点是说他跟那个李维在告别的部分吧，因为他跟李维有点像是少数，因为你知道中间就是太多人死掉了，然后调查兵团的死法几乎是一次都死一片一次都死一片的那种状态，然后一直到最后就是李维身边几乎已经没有当年那些跟他一路打拼上来的伙伴了，然后就
而且还有一群被即刻变成巨人，
对对对对 对，然后跟还有一些人就是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些小朋友，然后那些小朋友可能就是叛变这样子，从他的立场来说啦这样，但是就是只有韩吉一直跟到他跟到最后吧这样子，然后他在最后要跟他告别的时候，他还又重新再做了一次那个艾尔文当初的那个献出你的心脏吧的那个动作这样子。对，然后哎，我觉得那边告别真的是很虐，还有另外一点是说我觉得李维其实是整个故事最可怜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反讽，就是有点像是大部分的人的结局都是以死亡为重，然后李维就是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这部剧的战力的天花板，就最终对他而言最大的惩罚是他一个人被留下来，就最终没有人能杀死他，可是你就被一个人孤零零留下来，这样就是有点像是对他这么强悍的人生的一个最大的嘲笑，就剧情上来说啦。对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这是整个故事让我觉得始终无法释怀的点之一吧，就是那个所有人都死了然后留他一个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
对，
虽然我觉得这个在二创上有很多的发挥空间，让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悲剧就是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很啊、哦、好虐，怎么不能让他有个好结局？可是你会觉得这样很赞，这样对，就是这样子处理，有这个遗憾感才有那个美的感觉。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可能 maybe 大家能够常常就是大家在谈说最惨，都是觉得说哦角色死掉然后很可怜什么，就好像死亡是一种就是你知道他你可以得到最惨的悲剧的那种感觉，但是以现实来说其实不是这样知道吗，那个被留下来的人才是最可怜的那个人这样子。
对， 对，而且尤其当你已经记得过往的人都不在的时候，你所奋斗的那一切感觉好像很毫无意义这样，因为即使后来比如说后来享受了各种和平啊，真的可以理解好像跟你也没什么关系的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我后来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巨人圈就是同人圈来说就是大家因为这个故事基本上每个地方都太虐了，所以大家就会开始产生一些 AU 或者是一些别的世界线的创作或是转身之类吧。像我个人很喜欢的我自己的幻想是这种比较台湾 PALO 就是我们俗称台趴的类型这样，就我个人很喜欢就是李维是一个就是外省老兵的设定这样子。
天啊
就是我就觉得他就是会在还原里面出现的那种老兵的类型这样，然后他而且我也想要看他就是那种因为他后来就是其实是在坐一个轮椅这样子，因为他后来有受伤，然后我就想要看那种他在那个他拿那个拐杖就是去打那个小学生的头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哎，那是西丁啊这样子，然后还会开始讲说
话当年有
哎，拜托我们以前那个白夜的时候啊之类的这样子，我非常想要看这相关的创作这样。
等下这个是已经有创作还是你想要看？
我想要看而已。对对对，
okay，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投稿，谢谢。
可以
我看在那边点图这样
不要用节目来满足私欲好吗？ 不过说到这个，我想到，因为蛮多，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帕拉迪岛那个岛的设定，就是当时完结或什么，很多人就是会把它拿来就比喻台湾的政治生态或处境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像刚刚我们在讲假币的时候，我就一直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去看那种比如说巴哈姆特或 PTT 之类的，很多人会直接这样叫假币叫小粉红，因为他们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容易陷入这个的类比吧，就是会认为说帕拉迪岛跟那个马雷就是中间隔一个海峡，就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没错，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就会认为说就是比如说像他叙述了蛮多马雷人从小有点像受某种洗脑教育长大，所以虽然你明明就是也是艾尔迪亚人，可是你可能会因此很憎恨帕拉迪岛上面的跟你的同胞一样的人这样子，然后这个代表就是假币这样，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假币就是受洗脑教育的小粉红这样。我其实是可以理解这些类比，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很直接的指涉很危险吧，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对哪一方都不是很公平，就是你无论是对于台湾现况来说，你会直接拿里面的角色来代称的话，我是觉得不是很妥当这样子。然后另外一点是就是反过来说，就是我们直接拿我们是台湾人，然后所以你就会因此就是跟帕拉迪岛很 relate， 然后很憎恨那是马雷人，那些马雷的角色你都会觉得他们就全部都是叛徒，或者是全部都是受洗脑教育长大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点奇怪的心结吧。
对，我另外一个是看到，我那时候看到有人把那个吉克的那个人类自那个艾尔迪亚人自觉灭亡的那个缓慢行动用来比喻亚洲的就是青年生态，所以我觉得这是连结的最远的一个。我目前看到他主要就是想说，他主要就是讲说，因为现在亚洲不是有很多那个就是不婚不生，就是全亚洲共通的，然后大家就是他说这个隐性心态其实很像就是吉克，就是觉得说因为你已经知道就是这个社会上的苦痛，你也理解现状好像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你唯一能选择的道路就是慢性灭亡这样子。对，这是你唯一可以做的消极抵抗这样。就是有看到用这个比喻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是觉得蛮可以想象，因为我会觉得本来就是巨人他们其实就算是一个相对蛮写实的就是政治或者是社会的剧，所以本来里面会有很多情节都会跟现实就是非常非常 relate，
你很容易可以带入进去这样子。
对对，或者是比如像之前那个马雷他们就是比较低等的人就是要别一个那个臂章的事情，就是很显然这个东西就是跟纳粹
的那个叫以色列人的那个，
对，他们对于犹太人的这个处置来说就是非常就是相似这样。然后所以其实之前那个有延上过，就是他们的官方有延上过这样，就是因为因为他们一直来都会别一个红色的这个背章嘛。对，
哦，对，我知道这件事，这超级
对。然后反正其实它很简单，官方就是很普通的直接出了这个背章的周边这样子，
马雷背章周
边，马雷背章周边。可是因为像是他光是连那个符号都很像那个六芒星的那种感觉这样子，他我不知道他那个原本形状是什么，但就是反正非常类似六芒星的东西，就是一出了以后就非常多就是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当初跟纳粹犹太那个东西有关，然后你居然还把它当成商品出出来。
而且最讽刺的就是他的漫画应该里面是有在讽刺或者是在有点像挪用这件事情，就官方的政治敏感度极低这样子。对，
就是对。可是我就会觉得像他们好像，我觉得因为官方跟周边公司可能不是同一个公司，
啊，
对，所以常常都会出这种事情。
我觉得单纯是这种事情就在授权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就是某一方可能就是一两个人搞砸了这样子，就大家也不用臆测太多，
就是对啊对啊对，因为他们后来马上就是把它撤掉了这样子。然后而且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蛮好笑的事情，是他们之前有出过一个联名还是什么之类，就跟一个忘记什么东西商品联名，然后那个联名是一个就是除毛工具，然后他们就让里面的角色出来说一些那种超级没有性别意识的话，或者是超级不是这个角色会说的话，例如说
啊，是那个吧，激烈的联名还是什么吧，忘记了。
我忘记了，哎，好像不是刮胡刀那个，是另外一个，是女性除毛工具。然后我记得好像还让韩吉跟李维之类的人出来说，
天
啊，就是身为女性当然就是要没有毛才好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想说 ，Oh my god， 这完全不是这里面角色会说的话，欸，
的
对，因为我觉得必须要强调说，我其实很喜欢巨人的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角色对于性别，就是它里面对于性别的诠释，我非常喜欢吧。就是 比如说他们你会感觉到就是像里面当然也有各种的感情的模式，无论是爱情也好或是友情也好什么的，但他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在强调说，哎、欸，你看他们两个像是女生相爱，他们是同性恋欸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我觉得很多角色在行动的时候都不怎么以性别为前提在考虑事情吧，这样子、嗯、对。比如说像里面男女比应该是几乎是一比一的状态这样子，但是你不大会觉得说哦，他们因为他们是女性，所以他们就一定要长怎样，或者他们就一定要做什么样子之类。然后我觉得这些呈现，我觉得 maybe 有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政治正确，但是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蛮好的政治正确的表现形式嘛，因为你不会觉得说那东西很刻意。
他没有在刻意强调说我们女兵一定要上战场，而是因为在那个情况下，就是有能力的人就得上，
就得上战场。对对 对，我觉得他的这个呈现非常自然，所以你其实几乎不会意识到这些事情。
你如果没讲的话，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欸。
对对对，就是然后这些女性角色的也其实全部都非常鲜明，或者是她们可以帅或者是可以漂亮什么，你都会觉得那东西很正常跟很自然这样子、嗯、对。或者像是我很喜欢韩吉这个角色，就是她其实根本没有讲过她的性别。
对
对，然后我记得那个因为她在漫画的时候尤其看不出来她的性别，就是我记得动画会画胸部会比较明显，但是其实漫画是看不出来、嗯、然后好像采访之类的时候就会也会有人问剑三创说啊，请问韩吉是男生还是女生什么的，他就说这个不要问比较好我就觉得蛮好笑的。
韩吉的性别就是韩吉，
对对对对对，这样。
好吧，那只要把那个除毛广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调查兵团为了筹措资金在就是潜入马雷的时候就被诱骗去拍这个广告这样子。
对啊，我就想说他们才不会在乎那种什么 有没有毛之类的事情欸，就是我都会想象他们那种环境下面光是要洗澡都很困难的，你知道哪会有人在在意这个，
大家可能一毛跟胸毛都爆出来这样子。
对啊
好笑。我记得那时候那个结局的时候好像争论也蛮大的，就是喜欢跟不喜欢，就是有人会说哇天哪、啊、就是一切串起来的神作、然后但有人觉得干、就是烂尾了这样子。对
对，而且我不是很喜欢说大家就是有必要到这么激烈或者是很两极这样子嘛，因为我知道还蛮多人好像是会觉得说啊前面都超神的，然后没想到最后一秒突然变粪作之类。我觉得 说是粪作的人有白白种啦，但是有一种是比较是类似觉得说就是觉得这一切居然都是一种很回归于小情小爱这件事情上面无法接受吧。然后跟因为比如说像最后有一段就是那个爱莲有点像在一个我们所谓的道路，就是他们那个有点像某种潜意识的那个状态里面，大家在用思考相通的那个状态里面说话这样。然后他在跟阿尔敏对谈，然后他在对谈的时候就是有直接坦诚说有点像对于米卡莎该怎么办，他就是说他也是 他不知道这样子。然后那个叶卡爱莲说不知道这件事情好像让很多人被触怒了，就他们会觉得说哇靠，就是你都是发起就是这么大的就是很惨烈的大规模消灭人种的做法，然后你居然最后回归到一切你说你不知道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很真实欸，因为我会觉得其实你讲到头来他爱莲其实也就只是一个19岁的，就是他甚至没有成年欸的一个小男生欸，就是我觉得他光是对他来说比较像是不得不为了要保护自己就是少数心爱的人，他能够想到的办法就只有这样而已，
就是只有把反对他的人都杀光这样子。就是而且重点是因为他办得到，
对，
所以我也是站在比较说可以理解他这样做，就他可能根本没有，而且你回想一下他的成长背景，他应该没有什么时间去好好处理自己心中的情绪。
对，
从小时候他妈被巨人他妈被巨人吃掉那一刻开始，就是他就是一直活在就是战斗之中，就是他没有一个正常的青少年的童年可以去处理这种大家所谓小情小爱的事情。
对，然后我也有听过比较像是我觉得蛮有趣的说不喜欢这件事情大家的好像跟大家的国籍背景有点相关的。我的意思是说虽然大家都是不喜欢，但是像我听到的是外国人不喜欢，尤其是欧美人是不喜欢的一点是他们很不喜欢大屠杀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认为爱莲、对他们认为爱莲大屠杀这件事情就是绝对无法容忍，然后你最后还想要洗白这个杀人魔这样子、就他们觉得如果你黑到底就算，然后你最后居然又回到说就是其实爱莲也很可怜，爱莲
就他一个人选择背负这一切的罪的感觉。
对，但是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吧，就是如果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杀人魔，或者是说，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蛮常会把那个戏里戏外的事情全部都混在一起，这样就像我刚刚说的这种大屠杀，因为就是欧美毕竟有比如说德国纳粹之类的那些背景，所以他们就是会对此比较敏感，我觉得。对，然后
应该说就是在他们作品里面甚至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反派。
对对 对，就是 maybe 你光是出现你就是会觉得无法容忍这样子。 对，
仔细一想后来确实近年比较没有这种反派，近年反派比如像那个 Kingsman 里面就是杀世界重要领导人，这大家可以接受这样但是你杀所有无辜的人不行，这样反派是必须也有一点高洁的品味这样子。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很不能接受说他最后又被洗白这样子吧。对，然后还有蛮妙的是我说这是一种想法，然后另外一种想法是我觉得就是有些台湾人好像不喜欢的点是在于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已经接受了爱莲叶卡派的这一个想法，就是那种我们没办法，我们为了要武装起自己，我们就是不要被马雷人或者是不要被其他国家攻击，我们就只能就自己独立建国，然后就是并且把其他人都把反对人都杀掉这样，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这样。他们都已经接受了这个想法，就是没想到最后爱莲又回到他只是一个就是可怜小男孩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天哪，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爱主席的这个光环已经破碎了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有些人的无法接受结局回到这种他其实还是一个渴望爱情的小男孩这件事情上面，是来自于说他们对爱主席非常认真的在就是憧憬吧。对，但反正我自己比较是在一个说我可以理解说其实结局有一些未完善之处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收的有点赶吧，然后有一些后面会觉得说好像剑山创已经有一点就是
累了。
对，他有点累了，我觉得他拿捏就是有点像太多线要一口气收起来。其实我觉得大长篇连载漫画都会有这个问题啦，尤其是它的背景又是一种这么沉重然后这么多角色的状态，你要把每个角色最后都收得很好真的非常难。然后我确实有觉得说有些可惜的地方，但我不会对于说它整体这个方向来说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吧这样子。
我自己后来看的观点，因为那时候天能已经看完了，所以就是天能上映之后我后来再看进击的巨人的完结，我自己有一种很像在看天能的既视感，就是因为大家后来就知道进击的巨人能力是可以穿透过去与未来甚至去影响人的意识嘛，所以就爱莲不是最终大家发现当年影响他爸的也是爱莲自己这样子。虽然这听起来很难在时间轴在脑袋里面具体描绘，但基本上就是这一切都是爱莲自己铺好的剧本自己去完成它这样。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从命定论的角度来看，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选择，真正的选择可能是无限轮回之中的某个爱莲触动了这一切之后，一切就只是在轮回而已，就是，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自己并没有办法去选择。那他唯一选择的是他在意识里面要不要就是去执行这件事情的态度这样。那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前面你知道爱莲到后来之后不是就很真的很像失控像爱主席，就一切就是我要杀光这些人这样子。我反而比较开心说在故事的最后还可以看到他真正脆弱人性化的那一面，就是在这个脚本之外这可能才是他真正所期望的人生，或者是他期望的世界这样。但是就是这一切已经完全就不可逆，他只能把这个剧本演完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我之前有跟朋友有聊到，还是我忘记是我朋友写的同人本之类，可能也有提到，就是有讲到说在我们刚刚不是讲那个他说他最后就是有点像跌坐在地上然后说他不知道这样子，就是会我觉得蛮可怜跟蛮虐的地方其实就在于说他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他好像有所选择但他其实没有选择，然后的这一切里面却没有人真的去有机会可以听到他心里真正的想法，就是他个人的情绪到底觉得这一切怎么样，好像就是说哦，因为我们情势不就是不得不我们只好这样做，可是他在这个不得不之中他是不是也是觉得很痛苦呢，就是但是却没有人有机会可以听他心里所想，而这个不知道是他唯一最后能够说的话这样子。对，我觉得那个是有点像一直到最后他才 透露了一点点的心声，虽然已经有点一切都来不及了这样，但我觉得那才是对我来说最虐的地方吧，就是我觉得他那种因为他前面一直在强调说那个他对于自由的追求，所谓的自由其实就是你拥有选择的自由嘛，但是你会觉得说好像他一直很认真在追寻什么，好像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可是 以最后这个，如果你刚刚讲这种命定或是轮回来说，会觉得好像他实际上并没有办法真正能够选择，
就他一切的，即使他认为出自自我意识的选择，都只是历史上铺好的道路等着他发生这样。
对对对对，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来说，我也觉得就是蛮难过的吧。 对，
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像进击的巨人，然后后来连载的约定的梦幻岛先完结了、但是我觉得这两部在架构上其实有点像。约定的梦幻岛他们一开始被关在那个实验机构里面，然后后来他们就是要逃出那个小朋友养殖场，然后要去跟鬼作战，也是其实很像，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发现自己可以逃出来，发现自己可以击杀鬼，然后才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的运作，就是为什么会需要他们这些食用儿童之类。其实我觉得他整个架构跟进击的巨人有点像，而且这件事情就回到说，你要不要停留在那个无知快乐状态，还是你要选择知道一切但是无限痛楚这样子。对，因为像我觉得进击的巨人，你仔细回想就会发现说，虽然他们被困在帕拉迪岛上是初代艾尔迪亚王，就是不是初代，就是艾尔迪亚王某一任的艾尔迪亚王因为厌倦的斗争，就是想要民族自觉灭亡这样子，但如果他们一直停在岛上，就是对偶尔对付来袭巨人，但处在一个你知道就是杀不死巨人，巨人也杀不死他们的状态，大部分的人都能够算是平稳的过完一生这样子。对，但是他们选择破墙而出之后，就必须承受那个未知的痛苦，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蛮真实的，就是蛮像现实中的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选择的。
对，虽然那个时候好像也有提到，稍微提到说就是他们虽然期待那个国王他想的计划是这样，但是有点像外面的人不是这样想的。
对，外面人觉得你们就是一群拥有巨大力量的恐怖分子。
对对 对，就你就是随时一个未爆弹在那边，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就是说派莱纳他们那些人就是进去就调查啊，然后并且造成一些破坏什么之类的。
对，哦对，跟大家说凯之巨人就是莱纳这样。
哦，你爆雷这样子。
对
对对对，
我反正听到这里人应该会觉得我很烦。
但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强调一件事，是我其实觉得巨人爆雷不会不好看欸，就是因为我其实在看之前我已经被爆非常多雷了。对，但是我在看的时候会还是会被他的安排之类的所触动，因为我会觉得他比较不像是那种很推理性质的那种，就是很悬疑，虽然他前面一直有一个未解之谜嘛，就是到底巨人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我们在墙里面的问题，但是我好像不会因为觉得说我已经知道这一切的真相，所以我看了就会觉得说啊，我都已经知道真相是什么啦。就是那个重点比较是他在去经营那些角色之间的张力，或者是他们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的感觉吧。
对啊，而且本质上是轮回漫画，所以你看完后半之后，因为他连载时间太长了，你再回去看前半应该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你在看所有的角色的互动之后，这整个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这样子。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蛮可怕的，就是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他非常喜欢做那种很对称式的剧情，就是比如说第一话跟最后一话你去看就会发现说哦，就是他们完全是可以刚好对称的，然后或者是前面第一话的时候就是爱莲有做一个梦什么之类，然后想说为什么他好像那时候还说为什么米卡莎的头发变短了，米卡莎的头发应该是长大什么之类，因为听起来看了只是他莫名其妙做了一个梦，但是你看到最后结局反正那个就是结局那边啊这样子。
对，已经在大被雷光了，就是你一开始就看到结局这样。
对，你一开始就已经全部被雷光了。
一开始大家不是都一直在说，其实那时候就有人在猜这一定是个大伏笔，可是因为他中间连载期间太长，大家都想说
忘光了。
对，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收。因为他一开始就是爱莲讲说就是米卡莎你怎么那个你的头发为什么就是变短了，然后后来就是他哭了，就爱莲就流泪，然后就说不可以跟人家讲这样之类。
對，
但你如果从结局来想就是
对就超虐的。
对，但这就是他的醍醐味。所以我也是觉得爆雷还好，而且我觉得蛮意外的是，就跟之前讲那个零能百分百的时候一样，就是我记得你巨人其实也是蛮晚从Final Season 开始之后你才看的吧。對對對，就是其实你是很晚入坑的人。
没错，而且我其实会有点觉得这种大长篇就是你是追连载的人跟你是等到就是差不多快完结了然后你才开始整个从头看的心境非常不一样这样子。我其实会觉得说我 maybe 没有说真的很了解追连载的人的心情起伏吧，因为我觉得说因为我下回去就是考古一些那种以前就因为巨人连载这么久，很多是那种可能什么2001年的那种，就是他们会在猜说结局 局是怎样啊，那种讨论串，我去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想象的那个发展完全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好像很可以同理这些人为什么看到后面会觉得说，哎，花的发都要演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跟自己期待的剧情差太多了这样。
对，因为你比较像是已经后面整个世界观大致底定之后才重新开始看那个发展，你是在等结局的人，
就是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说等到他完结后再一口气看是算蛮爽的吧，对对对
对，好像在黄金神我也有讲过一样的话，而且我比如说我后来为了今天的节目稍微回去重看一下前面，嗯，我觉得剑山创画工真的有进步，
对，
真的前面真的画的有一点丑，
对，
对，
但是我会觉得，因为我最近有去看他们在台湾有一个原画展嘛，嗯，然后我有看两次这样子，因为他蛮有趣，就是他原画展有一个梗，就是说，你必须做出选择，就是你要决定说你是在墙内生的出生的，还是你在墙外出生的这样。那他中间就会有点像最开始的那个段落画的部分会不一样，这样子，就是你在岛内看到的成长的风景跟岛外是不一样这样，然后后面会汇集在一起，这样就有点像要人家去买两张票，你就要看两次这样。对，然后而且不能后退，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的。对，然后但总之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他虽然说前期大家会就是 cosplay 他说画不好，可是我觉得他的分镜其实是非常强的，他比较不会画的可能只是单纯是角色这件事情上面，就比如角色的脸可能没有那么好看啊，或者
这点其实跟万老师蛮像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看他画大场面什么之类，因为他从很前面就有很多那种，哦，就是那个调查兵团人飞来飞去啊，然后打很大的巨人什么之类的，那边其实分镜也都非常好看，尤其当你看那个原稿的时候，因为我必须承认说我最开始看的是那个盗版那种，然后就是你知道用手机看那个超小的画面，你根本就看不太出来什么，但你实际上去看那个原画展的时候，那个你就会发现他画真的都超细，而且他大场面画超好看这样子。
就是那个我记得在呈现，就是在呈现超大型巨人跟那个玛利亚之墙的那个厚度的那个那种很像镜头瞬间咻拉远的那个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
对 对, 对，
因为你就想说进击的巨人它是一个非常慢热的故事，它最早的卖点我们刚刚讲那些东西都没有提到，没有人知道世界观，它最早的卖点就是人类 VS 超巨大巨人，但是你要能够呈现超巨大巨人的魄力就是需要分镜的功夫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我就是会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对现在的我来说，它好看的地方其实就在于说它后来这种各种人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不是只是单纯就是前面好像，因为我觉得它刚开始就是动画红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它在坊间变得很红，说大家就是有一个印象就是那个很帅的那个飞来飞去，然后就是砍一个很大巨人的那种好像很热血少年漫画的感觉这样子，
yeah.
对，但其实对我来说魅力点其实是在比较是后半的这些角色经营跟成长上这样，对，然后跟我后来都会觉得说，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一开始只要打巨人，你后来开始打人类，然后你最后开始打自己的伙伴，就这件事情我觉得超虐的吧，他是一个循序渐进，就是你以为打巨人已经够惨，但其实根本就重点不是这个，最惨的是你对于你身边一起就是一起打拼过来的人刀刃相向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啊，不过我不知道就是一般观众有没有想那么深，就是我觉得大家印象可能还是停留在打巨人很帅这样子，就像后来出现各种电玩也都强调调查兵团飞来飞去，但我已经习惯，因为我想到那个，我觉得想到对比也是那个一拳超人，就是一拳超人动画化之后，我其实一直觉得一拳超人的本质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就是所有人都想要变得更强，但是奇遇一出现就让一切显得毫无意义，但他又是个与世无争的人这样子，所以就他比较像是在反讽，就应该是也不是反讽，而是说他到底他在询问强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且从灵能百分百跟那个更早之前我们有讲过那个叫什么，
你说魔界大叔，
对，魔界大叔，就是其实万一直有在探讨强大的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后来就动画化之后大家都会知道说，哦，光头来了，就一拳，
对对对，超帅的这样子，
对，一拳把他们打爆这样啊，算了，就跟看 Fight Club 都没有得到他的寓意，大家都只想要打架一样，
对 对, 对，大家就想说，哎，如果我也要参加，我也要加入 Fight Club 这样子，
对，超烦
对，而且我觉得 让我觉得蛮那个，就是因为巨人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红的将炉嘛，就是基本上就是大众红到很多可能不是只是动漫迷，很多线虫也都会看的那种程度这样，然后所以还蛮常会看到各种就是圈外的人在讨论什么等等这样，然后 我自己会觉得蛮遗憾的，就是在看到说很多时候大家在看剧情的时候也是常常会陷入一种就是哪个角色是对的哪个角色是错的的那种情境吗，或者是责怪说哎、欸，阿尔明白痴哦，干嘛只会每天只会谈谈啊，或者是谁谁谁怎么又怎样怎样之类那种，
或者是把他们拿来比如做成梗图然后反讽就是现在政治人物之类的。
对，就是哎，就是我会觉得说很可惜，就是有种觉得说难道巨人不就是在教我们说，就是他画这么长的篇幅，比如说他到中间甚至就是有点像那个整个视角全部都变成马雷人那边的视角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我觉得那边有点像很多人其实在那边应该会突然撑不下去，会觉得说哎、欸，为什么突然剧情
变成别部漫画，
突然变别部漫画，对对对。但我就觉得他敢勇于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为了想要去铺说两边的视角观点不一样，然后我们成长背景不一样，所以才会导致我们人类互相就是这样伤害对方等等这样。
对，而且它是月刊连载，所以当时在看连载的人应该非常的痛苦
应该非常痛苦，对对对。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有点像他都已经花这么多时间在告诉你说我们还是最终还是必须要走出森林这样子，就他讲走出森林这件事情，然后我会觉得这件事很感人。但是就算如此还是有非常多巨人迷或者是看巨人的粉丝们就是还是陷入一个就是哎、欸，白痴啊那个谁谁谁就很讨厌啊之类的，
干你马雷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好可惜哦。就是还有另外一点比较不解释，会觉得我不太确定那这样大家到底喜欢巨人是喜欢在哪里耶，
调查兵团飞来飞去很帅
对啊，就是
只能回答出这个，抱歉。
哎，就是虽然我觉得我 maybe 会有这些想法，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一种全员推的心情，就是我其实每个角色都非常喜欢、嗯、对。然后我也觉得说巨人的魅力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角色的营造这样子。
而且很多人都还没聊，都其实这次聊好像很多，但很多角色都没聊到。像我记得你很喜欢那个车翼巨人的那个，
哦对对对对，就是很多人可能很多乡民会知昵称说他是我婆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皮克我婆之类的。
皮克我婆，
我也很喜欢皮克。然后我也很喜欢有一个角色是约翰，就是 maybe 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一个很配角的角色，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成长幅度超大的一个角色、嗯、就是他从最开始出现像是一个富二代，就是那种就是少爷一样被人家呛的一个角色，然后我觉得他一开始登场有一点点那种马粪的感觉嘛，就是那种在主角旁边，然后就是他出身又比较好，然后又在那边笑他说啊，就是我以后当然要去宪兵团啊，你们去调查兵团就是会找死什么，但他很快迅速变成了就是主角的伙伴，然后这样一路比如说历经了就是到底要不要杀人，然后他真正的杀了人，然后回不去的这个历程，然后到后来就是也是他身边非常多人死掉，然后他要如何去承担起这个你知道少数的剩下来的调查兵团的这个身份继续下去这样。
我记得还有人特别写文章做影片在讲约翰到底经历了哪些事情，就是他其实后来大家仔细整理发现、欸、他真的经历很多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虽然他是会后来你会觉得有点边缘的角色这样子。 对对对，
我就是觉得说他在做每一个角色上面其实真的都非常用心，连那种超级小的配角都会很认真的在做很多细节吧。
嗯，顺带一提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诶，这个之前好像也讲过、嗯、就是你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巨人的账号吗？
哦，哈哈，对，就是我们有一个 IG 账号，我其实有点忘记现在他的账号是什么了，就是
没关系，我们上了之后再分享一下的。
对，然后他是一个我跟我巨人迷的朋友们创的一个奇怪账号，然后重点就是所有人都会戴巨人的面具然后做一些奇怪的事情这样子。
对，就是你们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巨人的话，看那个账号应该觉得会是奇怪的宗教团体的。
对，就是而且你知道 我面具已经开始越来越多，我现在面具已经多达26个了
你说光是放在你那边的吗？
对，就有26个，而且因为里面有那种比如说我们之前为了要让帮韩吉庆生，那韩吉不是很喜欢巨人吗？
对，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韩吉跟旁边每个角色都是巨人，然后那些巨人就可以围绕着他帮他庆生这样子。
你们有因为就是你们的庆祝活动或是出外活动有被店家就是担心过之类的吗？
我们之前有拍过有一张是在捷运上面，就是做博爱座、嗯欸、我先跟大家声明那个时候旁边其他位置都空的，所以
我觉得重点好像不在那里
但是我们应该没有造成大家困扰，因为我们就是有让那个伤兵爱脸，就是他就是一个那个脚断掉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戴那个面具然后就做博爱座这样，然后旁边就有几个就是应该是外籍人士吧，他们就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我们，然后而且他们看起来非常想要远离我们这样，我想说哎，赶快坐，我们要马上拍一张，赶快走掉这样子。但对，就是不好意思，如果有人看到路上有这样的人，我们不是很奇怪的人，对。
没有，我觉得那个冲击感应该不是 该怎么讲，就如果比如说你是看到全身 cosplay 成角色的人，你好像大概可以理解，就如果你有看到 cosplay， 但因为你们只戴面具，
对，
所以就会在整件事情看起来更无法理解，如果在外人的眼中的话。
但是我觉得我们会喜欢就是做这个形式的，我该说是创作嘛，这个形式的活动，就是因为会很希望这一些就是巨人角色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在现世的感觉吧，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可以去，我们每次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或干嘛的时候，都会说，哎，要记得戴面具哦，这样。比如说，哎，你去游乐场玩之前就可以拍说，就是哎，他们去玩游乐场，就哇，好开心哦，就是我好希望他们真的可以做这些事情。
你用你的生活成就他们的生活，这样子。
就是对啊，因为我都会觉得这些角色在那个原作里面，每个人都过得太苦了，这样子。对。
但我觉得爱莲的那个脸，如果搭捷运看起来也会很悲情的样子。
对啊，就是他应该是确实需要做不爱做的人吧，就是这个没有错啊。
好，就是这个账号我们在正式上线的时候也会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对对对，
追踪者爆多一波，这样子。欸，而且这样子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人，以后你们在做这些事情，他们就知道就是你们是谁了。
Oh my god， 应该是不会那么巧遇到吧，就是 我希望不要，如果大家有刚好遇到我们的话，请就是
请温柔的无视我们，这样
温柔的微笑就好了。对对对。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巨人完结特辑。就是虽然觉得应该还有很多可以聊到的东西，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感想的话，也可以投棉花糖给我们，就是也许之后可以用棉花糖的形式来回答，就有关巨人问题。因为就是 Wolfie 现在应该是整部作品蛮滚瓜烂熟的，所以就是如果有今天没有讲到或者在讲的部分，就是你有一些其他不同的看法或见解的话，也都可以投棉花糖，我们到时候也许如果够多的话，我们就做一个那个 live podcast 来回复，这样子。
对，因为像刚刚就是尼尔跟我在录之前有在想说，欸，要聊什么，但是想说哇，这真的太多了，就是要讲真的是讲不完。
大家知道进击的巨人可是一部就是那种可以养活一整个 YouTube 频道的那种流量密码。就是什么就是肤浅到有人会说什么这十个巨人哪个最强 top 10之类的。对
对对 对，
跟就是深度到就说极客在就是背后到底在想什么之类的，就是这巨人跟鬼灭之刃一样，就可以养活，就是，
你所不知道的凯之巨人十大最强招，这样子。
对对对，凯之或者什么车力巨人真的是最弱的吗之类的。
对 对，这种。
对，所以总之就是因为他能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就是如果你们对这部分有任何的想要一起聊聊的东西的话，可以投棉花糖，然后收集的够多，我们就可以开 live podcast， 也顺便就是帮我解决 YouTube 企划的问题，这样子。
好，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对对对对。
啊，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就是可以就是订阅我们的 podcast， 然后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一个五星的评价，可以写一点你的感言，这样子。对，
嗯嗯嗯，
感言好像怪怪的。好，然后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我们 YouTube 就是最近终于做了两个月，终于快要突破收益化门槛了，就是还差一些订阅，我们现在录的时候大概是800左右吧。
嗯嗯嗯，
所以就希望9月的时候可以达到前订，然后到时候我们 YouTube 也可以有更多的就是企划内容。然后现在大家其实应该如果你都是听 podcast 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就是你就是每周都会有节目可以听。
嗯嗯，
但其实与此同时，我们的 YouTube 是有一直在更新直播的，还有包括最近上的那个 Live Podcast， 其实就是从 YouTube 直播就是
剪出来的。
对，剪出来。我刚刚想说拷贝下来，
拷贝下来，
很像道路自己，
好像有点之余的感觉了。
对，
嗯。
总之就是如果你们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就是除了我们的各大社群 IG， 然后Apple Podcast Spotify 也可以追我们的，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然后当然也可以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这样就是尼尔在上面还会开各种 UQ 新品的分析，这样子。
没错没错，大家好像都很喜欢 UQ 新品的分析耶。
对，我们频道能够达到收益化门槛，其实有一半是 UQ 带来流量功劳，就是谢谢你 UQ 这样。谢谢你 UQ 超人。
虽然 UQ 根本都没有就是那个业配给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蹭，反而是我们蹭的很多 UQ 流量。
我光吃他的那个网页更新的那个边边角角就可以养活自己，这样子。
哇哦，应该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什么为了巨人开一个频道，应该是要为了 UQ 开一个频道。
对，我现在天，我其实在做跟那些频道一样的事情。
对啊，
我天
哪，对啊，你所不知道的 UQ 就是十大隐藏、就是、
隐藏好物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听起来蛮吸引人，我好像会点进去看。
完了。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就跟刚刚讲一样，如果你对进击巨人有什么其他想法的话，欢迎投棉花糖，包含这次节目会有，就是因为有人在推特上面留言说好想听你们聊像黄金神威一样聊巨人哦、喔、然后节目就有了、
嗯、
所以许愿是真的有效的哦、喔、
对对 对, 對，
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
OK 很有效率，赞。